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HD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美国西雅图资深心脏科医师、医学博士、现任北美华人医生联盟主席高磊先生。高医师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高磊医生，在西雅图做心脏科医生。
非常欢迎高医师来到家庭生活节目。我知道高医师在往常也有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档的节目，对吗？
是这样，我和西雅图中文电台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做过几次关于新冠疫情的一些分析啊讲座。我是一直致力于做科普，医学科普我认为我们的医学科普应该用大众的语言向大家传达医学知识，服务大众。
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都非常有福气，有像高磊医生这样的专家为大家解答和介绍有关医学方面的知识。那今天非常的荣幸再一次请到高医师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科普有关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知识。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包括很多内容了，比方说其中像这个比较常见的有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冠心病、中风等等了。那我们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主要是聚焦在高血压这个话题上。那么首先想请高医师为大家介绍一下高血压到底是什么。我们听了很多这个词，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听众们对于这个概念还是不是特别有准确的一个判断呢。那现在请高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代医学如何来定义高血压。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第一个问题就问得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怎样来定义高血压。听众朋友可能也非常喜欢听一些历史故事，对不对？其实对于高血压的整个定义，我们确实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故事，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定义你这个血压高还是低，你这个血压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心脏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然后它把血液送到你全身的器官，然后你才可以呼吸，你才可以运动。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样一个机体的一个循环系统就相当于一个自来水厂，对不对？自来水厂把你的水送到你家里面，它需要有个压力，所以身体也是这样，它需要有个压力，血管里面有个压力，这样的话才会把这个血很好的送到你的脏器里面。然后这个压力的高低，然后会决定你的健康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可以回溯到100多年前，当时在20世纪初1900几年等等，大家已经开始发现血压的高低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和我们的寿命是非常相关的。然后很有意思啊，当时有一群人特别关心这个话题，是哪些人呢？是欧美的那些保险公司，我们叫人寿保险公司。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调查，发现正常人的健康，正常人大部分的血压，我们叫上压，是在120左右。然后超过这个界限之后，比方说你到了140、150、160，然后超过这些界限之后寿命是减低的。所以在1907年或者到1920年左右，这个时候的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在规定，给你测血压，你的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不能给你投保，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寿命会减低的，他们会亏钱的。所以是这样一些公司他们先开始注意的血压。很遗憾，在20世纪初的时候，大部分人群包括医生对血压的一个数值并不是很在意。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美国二战时候的总统罗斯福，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罗斯福是一个高血压病患者，他的血压经常会高到200，但是当时的医学认为还不需要治疗。在美国这个医学都不会治，但是当时的英国是比较先进的，他们都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当时见到罗斯福的时候都说，哦，你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是当时的美国医生，特别是你像美国医生照顾我们总统的，都没有认识到这个危害性。然后罗斯福最后是脑溢血，高血压脑溢血中风死亡的。然后他的死亡促使了美国医学界，特别是心脏病这些医生在拷问自己，我们哪些做错了，连总统我们都呵护不好，我们如何来呵护我们的人民大众。所以当时在1948年的时候，美国卫生院，我们叫 NIH，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现在因为新冠以来，另外一个人叫富奇，对，富奇，他是 NIH 里面一个分支的领导。 NIH 是个非常大的组织，它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的学科。当时总的 NIH 总院决定，我们要做血压的一个监测和研究，从1948年开始。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当时选择了在 Massachusetts， 我们在东北部一个省份，麻省的一个小镇叫 Framingham， 非常著名的一个小镇 Framingham。 然后它这个镇上有5000多人，我们全部把它来监测。正好它的小镇呢也比较闭锁，我们可以做一个长期的跟踪。这个 Framingham 心脏研究是世界上最大、历史最长的心脏病学的临床研究，到目前还在进行，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三代，从1948年到现在还在对他们进行研究。从 Framingham 这个临床研究第一次得到正确的科学依据，说明高血压是引起心脏疾病的，以前都没有。这个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定义怎么的血压是我们说正常血压，然后发现平均的正常的健康人的血压是上压120，下压80，超过这一个界限都是有些高。然后呢，在过去的很多年，我们使用的血压的界定是在140-90，在现在在国内，中国国内或者欧洲很多地区还在用这个界定，超过140-90是属于高血压。然后呢，科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然后美国从2017年开始，根据更多的临床数据把这个数字往下推，因为我们发现140-90病人还是会增加死亡率。现在我们从2017年开始，美国心脏学会协会等等两个协会都一起发声明，把高血压的界定降低到130，上压130，下压80。就说当你上压超过130或者下压超过80，我们界定为高血压。
也就是说这个正常血压的界定在每个国家可能还有一些区别，但是在美国，那么最新的也就是最近的一次这个界定是在130-80，对吗？
是，就是说它的血压是这样，它有个上压和下压。上压我们叫收缩压，就是说你心脏泵血的时候在主动脉里的压力我们叫上压，所以你很多时候你测血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上面有个数字叫130。然后呢，它还有个下压，我们叫舒张压。舒张压就是说在心脏舒张的时候主动脉里面的存在的压力，这个叫下压。下压的话是80，所以我们现在的高血压的界定是超过130，上压超过130，下压超过80，这个就叫高血压。刚才你主持人也说到，就是说很多国家也用140-90，什么 的界定是最好。当然从我心脏科医生的角度来说，越低越好，我是支持用130/80这个数字。
那我们提到高血压呢，我们就会想到高血压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症状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高血压的症状会有所不同呢？
这个主持人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一句话解释，高血压没有症状。
是吗？
很多，对，在这个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可能你们去看网上的介绍的知识啊，科普啊，或者你和医生谈的时候，都会说到一句话，叫隐形杀手。高血压病是隐形杀手，我们英文说 silent killer。 我经常跟病人讲，这个是一个 silent killer， 你没有症状的，你不要去感受它。当你感受到任何症状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脏器已经被高血压这个病开始有损害了。
嗯，
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很多病人说，哎，我有头痛啊，我有什么心脏闷啊，心脏痛啊，或者等等，这个说明你的血压控制的已经很不好了，已经引起你的很多脏器的损害，就更加应该要注意了。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隐形杀手，你不测血压你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测血压，知道你血压高还是低。如果你高的话，你是不是需要看医生帮你控制血压，因为高血压的危害是很大的。
嗯，那像高医师说的高血压可能他没有症状，这个跟我以前听到的一些就是周围的朋友啊或者说网上的一些信息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之前我听到过高血压可能会有一些头晕啊，或者说胸闷啊，或者哪里不舒服呀，其实大部分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如果到这样的情况，说明已经这个高血压已经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了，是吧？
对，这个总结非常对，就是说当你有症状感觉到有不舒服了，因为血压引起的不舒服，就说明已经引起你身体里面的损害了，这就是说你的血压更加需要控制。
嗯，那我们人平时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高血压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高血压呢，一般我们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高血压是一种原发性高血压。说原发性高血压，就是说是你找不出任何的具体的原因而来，所以叫原发性高血压。然后当然它和另外一个词叫继发性高血压来相比较，继发性高血压就是说是你有身体里面的其他脏器的一个病因，然后引起你的血压升高。在所有的我们诊断高血压的病人当中，基本上 90% 是原发性高血压，10% 是继发性高血压。那继发性高血压有很多是和肾脏疾病啊，和一些激素的因素啊，或者你用一些药物的因素啊。然后我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是你发现是继发性高血压的话，你看医生之后已经找出来这个病因，你去除病因，高血压就没有了。就是说继发性高血压，你的高血压是可以痊愈的，是痊愈，就是说你找病因嘛。然后如果是原发性高血压的话，你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大部分说的原发性高血压是一个遗传性的或者基因的，是一个家族性的。比方说如果你一个父亲或母亲，或者父亲和母亲都有高血压的情况下，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你所有高血压的可能是一般人的两倍，就是说他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遗传史，一个基因史。然后呢，高血压我们说到你这个原发性的话，还和一些你的身体状况有关系，比方说你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血压会增加。还有我们经常说的肥胖，如果你是增体重了，肥胖啊，或者是你的过多的钠的饮食啊，我们叫盐吃多的饮食啊，或者你少运动啊，你饮酒过多啊等等，这个都和高血压有关。
好的，谢谢高医师。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能不能够自己为自己测血压呢？因为可能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比较关心。
对，这个是一定的，这个是一定的。刚才我们说过，高血压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你不测不知道，对不对？不测不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去看家庭医生，一年一次的体检，这个医生一定会给你测血压。但是也不是我们必须要到诊所来测，在家里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测。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电子血压机，你到哪一个商店里面，沃尔玛啊，很多地方都可以买，一般是30到40美元就一个，然后你可以自己测。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指出来，测血压，在家里测血压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我们所测的血压，我们一定要是在安静的状态下，因为我们想看的血压是一个静止状态下，你的血压是什么？在你情绪激动啊、活动的时候啊，比方说现在我和主持人在交谈的时候，你来测我的血压，我的血压应该在150-190左右，但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因为我需要有一定的血压增高来适应我的这个一个活动。很多朋友也会看到，如果你是到这个健身房去运动，做你的 treadmill 跑步机上，你的血压会慢慢的增高。很多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在你运动的时候血压慢慢的增高，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你的心脏很强大，你的血管很可塑性但是也不能太高，对，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经常超过200的话，那也是不是很好。如果慢慢的升高，比方说你平时血压是正常的，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到了160左右，甚至170，这都是可以接受的，这都是属于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一直在提醒你，你测血压的时候在家里面要安静状态下，不要和大家说话，不要去看电视，不要受影响，一般你坐下来5-10分钟，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测血压。
首先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情绪要平复下来，然后再开始测血压，这个可能是比较准确的，是吧？而且
是这样，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坐的姿势有没有讲究呢？能不能稍微比方说把椅子往后靠，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家里葛优躺啊，然后把椅子往后靠，他觉得这样可能身体会更加放松，那您建不建议大家往后躺的时候来测血压呢？
这个最好的一个测血压的姿势是你坐位姿势，你有一个凳子呢，你的椅子呢有个靠背，你稍微可以你的 low back 就说你的腰背部呢可以有个支撑，你坐在那，然后你的脚需要着地，就是脚放松需要着地，然后手呢需要有个桌面的支撑，这样就坐立的职位的坐立，背上稍微有个支撑点，有个可以给你一个放松的支撑点。然后呢，我们一般最好的测量血压的时候，我们用上臂，大家都会看到一个上臂的血压机，它有个一个带子。然后呢，我们建议呢，就带子的这个水平呢和你的心脏的水平是持平的。你如果你在第一次测出血压是升高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建议你再休息10-15分钟。不要急，再休息十到十五分钟。如果你再测一次，这个血压如果是降下来的话，那说明降下来的这个血压是你的应该有的血压，前面一个可能会和其他情绪波动啊等等因素有关。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谢谢高医师。高医师提到几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记下来啊。一个是在您测血压的时候，血压的那个血压带啊，那个绑带要和心脏的水平要平行。另外一个，最好是在情绪平复的情况下测血压。如果第一遍和第二遍的血压值不太相同的话，取的是在，特别是在你的这个身体平复下来，心情平复下来测的血压应该是最准确的。我们知道在家里测血压，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呀，要怎么样去选那个测血压的仪器？刚才高医师也说了，在臂部电子测血压仪是比较方便的，是吗？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是戴在手腕上的，您提不提倡戴在手腕上那种测压仪呢？
对，我同样提倡这个，因为在手腕上的话更加的方便，是不是？大家都会测过。然后呢，为什么我们强调是臂上呢？因为如果你做同样一个测量，臂上和你的手腕上的话，手腕上的会稍微高一点点，也就高几个点，可能也就2-3个点5个点之内，所以你要知道一下，稍微手腕上测出来的话稍微会高一点。还有很有意思的话，然后很多朋友也会问，哎，你说测臂上的话，左臂还是右臂？
嗯，
是不是？所以一般我是这么建议，就是说你在一开始测量你血压的时候，你最好是左右臂都测，然后监测一下，测个几次，监测一下是不是有差异。正常情况下，右臂的血压会比左臂的高出几个点，在5个点以内，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高的更多的话，就说是如果你是差异更多，不管你是左右差异超过10或者15这个点的时候，那你需要看医生，这可能是会有一个血管的畸形啊，或血管的病变在里面。一般情况是几乎是相同的，差不到多少。然后呢，你最好是用左手还右手，你最高的，你高了一侧，如果你正常测出来右臂高的话，那你就用右臂这个作为你的血压测量点。如果你经常是说测出来左臂稍微高一点，那就左臂高你用。如果你测出来两个都平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两边都可以。然后测血压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你测血压还要看你这个带子的粗细程度。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的臂膀会比较粗大，那你要用粗一点的这个绑带。如果细的绑带放在粗胳膊上的话，会我们说假性的引起测出来的血压会假性的高，可能你不一定高，但是因为这个很狭窄的绑带引起的这个测量值高。所以在粗大的这个臂膀上，你可以到这个血压店，不要血压店，我们在商店里面买血压机，你需要选择一个大的绑带的这样一个形式，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
好的，谢谢高医师的补充。那我们接下来我想请高医师聊一聊，我们知道这高血压其实像您说的是对健康是非常有危害的，提到这个危害的话， 高血压对健康它的长期和短期这两种危害具体有哪一些？
对，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在100年前已经开始发现高血压可以引起你的寿命的减低，我们就是说增加死亡率。然后现在的科学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如果是我们把这个血压界定在115到75，这个其实是最好的血压，115到75，每增加上压增加20个点，下压增加10个点，你的死亡率翻倍。死亡率从你的心脏疾病啊、中风啊，我们叫心血管疾病，你要翻倍，这个死亡率就翻倍。所以你想看非常可怕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点放在115和75，你增加20，就是说你的经常血压是135，对不对？135的话，你都是比正常人的这个死亡率翻倍。然后135到多少？到155，如果你经常血压是155的话，再翻倍，就是你是正常的人的4倍。这就是我们说的危害性。高血压病是我们目前为止了解的是最直接的、最大的对心脏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最大的独立的危害因素，而且它也是最大的可控性的危险因素。什么叫可控性？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高血压给控制好了，它的危害就降低了，它的危害就没有了，就是说是可控性的，它超过你我们所说的其他的危害因素的可控性。比方说你的糖尿病、你的高血脂、你的吸烟，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害性。但是如果你控制血压控制的好的话，你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效果。啊，刚才要回到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它的危害性短期有些什么，长期有什么？短期的话，刚才我们说过，它因为它是一个隐形杀手，短期时候你可能都看不到，你没有感觉的，你没有症状的。一定要知道，高血压，今天听完这个讲座之后，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你不测不知道。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高血压没有症状，不测不知道。所以在短期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高血压比较无视。因为在一年两年甚至五年里面，你说我都好啊，我没有问题啊，但是突然之间就来个中风，突然之间你就心衰了，突然之间你就肾脏衰竭了。因为它的作用在长期，是在几年之后出现的。所以它的长期副作用是什么？你想想看，你的血压一直高，然后第一点，你的心脏就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泵这个血。心脏是块肌肉，经常超负荷的工作，心脏会肥大，肥大之后心脏就会我没有力量再泵这么多了，就是心衰，对不对？大家经常听到心力衰竭、心衰，心脏不工作了，心脏不工作那怎么办？你的循环系统就衰竭了，你乏力啊，你浮肿，什么事都不能做，对吧？叫心力衰竭。然后我们也经常听到有这个高血压，你不控制好会发生中风，它可以发生缺血性中风，也可以发生出血性中风。刚才我们提到二战时候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就是高血压没有控制好，是出血性中风而死亡的。然后高血压引起的肾衰也是非常的常见，因为你这个血压对肾脏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然后肾脏衰竭。所以高血压几乎，因为我们说过，一开始就说过，那个血管输送血液到各个脏器，所以说几乎的话，长期来看高血压可以引起所有脏器的损害，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危害。
没有想到高血压可以导致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而且都是致命性的问题，是吧？
对，是这样。
那我们目前治疗和控制高血压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现代医学在不断的发展，我们不断的做临床研究，做基础研究，所以我们对高血压的了解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对它的处理的方法越来越多。 然后一旦有高血压之后不要急，对不对？你要一个要监测血压，你要血压把它测量一下到底是高多少，然后你要看医生，医生需要第一点，我们刚才说过有 10% 的可能是继发性高血压，你是有其他脏器的病因引起高血压，然后医生会把这个病因给找出来，去除病因你高血压就没有了。刚才我们说过原发性高血压很多和肥胖啊不运动啊等等有关，如果你这方面控制好了，嘿，可能你的血压也正常。所以第一点要看医生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第二点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第二点需要做的不是药物，叫生活习惯改变，叫生活习惯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生活习惯改变可以把你的血压降下来啊，我们都有啊，我们叫医学指南，我们医生看病人都是按照医学指南，这些指南的数据是来自于十万百万的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我们现在经常喜欢说大数据，这是个大数据出来的一个证明。然后比方说我们的经常说的我们叫非药物治疗的生活习惯改变包括什么呢？第一点，减少盐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盐分多的话血压就会高，如果你把你的盐分减下来，你可以降低多少？可以降低2到5个点的血压。如果你本平时的血压一般都是140，上压140，诶，你如果控制好盐分的话，可能你以后慢慢的话血压就降到130了。第二点，刚才我们说过控制饮酒，过多的饮酒血压就会高，然后你控制饮酒之后你的血压可以降多少？也可以降几个点，2到4个点。第三点，控制体重。刚才我们前面说过，如果是增重的话对我们的血压不好，我们要维持正常的，很多时候大家听说过叫 BMI， 叫这个体重的一个指数，我们正常的话是 18.5 到 24.9，你可以自己测一下你的 BMI， 叫体重指数。如果你每减轻10公斤，如果你是超重的，你每减轻10公斤，你的血压，你的一般我们说血压的时候都说收缩压上压，你的血压可以减5到10个点，很厉害哦。然后第四点，戒烟。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戒烟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说一下烟，吸烟的话，吸烟是百害而无一益，可以引起所有的疾病，你们所知道的所有疾病，这个有机会我们来细细说吸烟的问题。那第五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健康饮食。今天我要一定要推荐一个健康饮食，大家一定要知道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说过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不测不知道，这是第一点，这个重点我要反复说三遍。然后第二点，这个饮食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名字叫 DASH 饮食，叫 DASH 饮食。然后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都有很好的介绍。一般就是说啊，多水果啊，多蔬菜啊，低脂这种饮食。然后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个饮食走的话，它可以降血压5到10个点。最后一点我们要说到是第六点，是一个有氧的运动。运动对你的血压非常的好，我们建议的话是每天30分钟以上的中度运动，就说你要快步走。如果很多朋友说哎，我遛狗，遛狗的话基本上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你需要一个快步走，你要你的心率，你的脉搏要上升起来，每天30分钟，每周5次以上，这样一个效果，你的血压可以降多少？也是5到8个点。然后所有算下来，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把数学一个个加起来，如果你全部做到的话，血压可以降多少？ 那基本上就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了。
其实刚才高医师在列举这些方式的方法的时候，我就是在做书写体了，我把它们加起来，我说这一块就已经减到25到30个这个
就是毫米汞柱，对，我们用的是叫毫米汞柱，对，基本上是如果你全部做下来，基本上在15到20个点。
嗯哼，好的，那其实听众朋友可以试一试，如果您的血压现在是比较高的话，就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看有没有效果啊。好的，谢谢高医师。那其实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这个方面，我想请问高医师，咖啡因会不会影响血压呢？你看，特别是在美国啊，每天大家可能会喝一两杯咖啡，或者有些人还喜欢喝茶，会喝很多杯，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就经常喝茶。当然我在控制不要喝浓茶。那您觉得这个咖啡因会不会对血压有影响？
对，然后说到这个血压的影响的话，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很多听众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我想把一个血压的公式给大家，然后大家可能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血压会高血压会低。然后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血压公式是什么呢？这个血压等于你的心搏出量然后乘以你的外周血管阻力，这个很好理解。然后你的血管阻力高的话，就比方说我们血管硬化，对不对？然后你的血压会很高。然后如果你的心搏出量大了，比方说你的自来水厂给出更多的水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给出更多的，从他那边给出更多的压力的话，你的血压也会高。然后我们心搏出量什么，就是说你心脏的心率加快，就是你的心搏出量会多。然后回到这个问题，然后咖啡因饮用茶或者饮用咖啡会不会引起高血压？理论上是不会的，理论上是不会。但是如果是你饮用过多的咖啡因引起你的心率过快，心跳快了，你本来一分钟应该是跳74的，你现在天天饮咖啡因，你的心跳跳到90、100次，你想看你的心搏出量，一分钟内的心搏出量增加了，这样你的血压就会增高。这个反过来就说到我们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在静止状态下要测血压？如果你紧张的时候，很多朋友到医生办公室会很紧张，我也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到医生办公室做体检的话，经常会紧张，心率到100、120，紧张啊，然后一测血压150、160，这是因为我心搏出量增加了，紧张的情况下，你的心率，你的心跳快了。然后你的心搏出量增加，然后引起你的血压高。这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知道一下血压的公式是心搏出量乘以外周阻力，所以任何影响这两个因素的话，血压都会增高。所以这个医学也是种科学，对不对？也是很有意思。
嗯，这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在量血压之前一定要这个心情要平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就是说您在心率在比较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这个高血压的效果。
对，高血压效果，但是不一定你就是高血压，只不过是因为你紧张了情绪紧张了，然后你的血压在这个状态下升高。但是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血压恢复正常，就说明你的血压还是正常的，只不过是你要需要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等等之类。
嗯，那所以刚才的那个问题，在量血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再加上一条，就是不要在刚刚喝过咖啡或者喝过茶之后去量血压。
这个也可以，我认为这个也可以，因为很多时候你刚刚喝过咖啡的时候啊，心跳会快一点，是有个促进作用。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
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像刚才高医师也提到，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这个高血压，其中有一条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刚才高医师给大家列举了具体的方式方法，那我们哪些人群要特别注意患高血压这个问题呢？或者说哪些人群有比较高的患高血压的风险呢？
对，这个也是很好问题，其实也是个对前面刚才我们谈论的一个总结，就说是前面的很多的问题，我们说到就说你肥胖啊、不运动啊、饮酒过多啊等等，年龄增加也是个危险因素，还有就是说是如果你有家族性的一个因素，你的父母双亲都有高血压的话，就说你发高血压的可能性就会比别人高一点，所以这些人群都要注意你的监测你的血压，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不一定要到医生办公室做。然后呢，我们这里就刚才我们说到高血压的控制，第一点要做的是我们说的非药物治疗的生活习惯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每个高血压病患者都需要做这方面。然后如果很多朋友会，如果我已经做了这方面了，我已经做了非药物治疗的生活习惯改变之后，我的血压还是高，那怎么办？那这时候你的医生会使用药物治疗。我们有很多的药物可以用来控制血压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药物的名称，但是关键一点我要指出来是，就是说一个，你要听取医生的意见，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比方说你有糖尿病啊，你有心衰啊，或者你有其他脏器的疾病啊，他会选择不同的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药物的治疗可以这样讲，任何一个药物可以把你的血压降下来，这个药物都是好药物，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药物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药物，就是说我们说就说不是短暂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药物是一天三次四次，这些药物都不是很好的，所以最好的药物是一天一次，是平稳的控制你的血压，平稳的控制你的血压，所以我们血压要平稳控制，不要有太大的波动。我们目前有很好的药物呢，是这样几类药物。第一类呢叫色情类利尿剂，这个药物其实是我们控制高血压的第一线的用药，大家可能都会用到这个，一听到利尿剂可能会增加你的小便量啊等等，但这个药物是很微弱的利尿剂，但是它是很好的抗血压控制血压的药物，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大家会听到是叫钙离子拮抗剂，叫什么安诺地平啊等等之类，然后它的结尾都会有个地平，什么地平什么地平，这个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它是一个很好的控制高血压的药物。然后第三类呢，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叫血管紧张素阻滞剂，它的结尾都是 lisinopril 啊等等，这种就是 然后这个药物也是好的。然后第四类呢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它的结尾都是 SARTAN， 它也是很好的一个药物。然后这个四五类药物一般我们都叫第一线用药， 你的医生看了你的情况之后，总归是在这个几个药物里面给你加。啊，还有类药物大家经常听到的是叫贝他阻滞剂或者贝塔勒克啊等等，然后我们美国的名字呢后面都是个 LOL LOL Metoprolol 等等之类的，这个药物叫贝塔阻滞剂。贝塔阻滞剂呢比较靠后了，要第二线用药，或者是根据你是不是有其他脏器的情况会选择，这个是第二类。然后第三类用药呢就是些其他的药物，可能不是一天一次的，可能是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是一些血管的扩张剂啊，一些比方说大家可能听到有一种叫 Alpha 的阻滞剂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听到的是Alpha 阻滞剂有一种叫 Clonidine 在很多老医生的时候他们都会用的很多，但是 Clonidine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降血压药物，我们是要放到最最后面实在控制不了了才来用。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需要一个长效的缓慢的或者是持续的控制血压。 Clonidine 的话你用的话它的血压是骤降的，用了之后马上降下来，确实是好，这个可以在急诊的时候用，马上降下来，但是它马上又要反弹。所以像这样的药物一天要用三次到四次，所以它一个不方便，第二个它不是一个好的药物，所以要把它放到最后用。所以前面的几类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来给你用这些药物。如果你一个药物不能控制，来给大家打个比方，任何一类药物，这个药物基本上降血压多少呢？十个点，大家可能非常的吃惊。刚才你前面说的这些非药物治疗也有十个点啊，加起来超过十个点，非常正确。这就是一个药物也就十个点，如果你降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联合用药，要用两个药甚至三个药把这个血压降下来。为什么把血压降下来？刚才我们说了，为了减少你高血压对其他脏器的损害，延长你的生命，关键是延长你的生命。
那医生在用药的时候肯定是要根据病人的不同的情况，比方说他血压的高低，包括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附带的其他的疾病，来判断是否要对他用药，或者说用多少种类的药，是吗？
对，非常正确。比方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可能糖尿病现在是比较高发，大家对糖尿病都很重视。然后在糖尿病病人当中，我们医生一般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都会给你用一个 pre，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 statin， 这个两个药不能联合用，只能用其中的一个。为什么呢？这个药一方面可以控制血压，另一方面可以治疗和预防糖尿病所引起的肾脏损害。所以这个药一个药物可以有两个作用，那为什么不用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医生看你的时候，你有高血压，他还要看你是不是还有合并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选择不同的药物。
那其实有很多周围的，比方说像之前家里就有老人就会有这样的担忧呀，医生让他服降压药，但是他总是有顾虑，觉得这个药有耐药性，而且可能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担心。那您是怎么样 convince， 就是劝说您的病人来吃药的呢？高医生，
对，这样说吧，就说我们一直在讲，就说是凡药三分毒，非常正确，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很低的，因为这些药物都是经过我们长期的临床试验，长期的病人的使用，我们长期的监测，现在还在监测，它如果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都会我们在FDA 啊等等都会把它发布出来，它有什么副作用。第一点，它的这些副作用是非常少的。第二点，我们在用任何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的时候，我们都会评估它的利和弊，它的利和弊，如果你的利大于你的弊，你应该做，对不对？如果你的弊端高于你的利益的话，你就不要做。然后我们的利益什么？你用这个药物的话控制血压，你可以延长生命，比方说我说你用这个药物的话可以延长十年的寿命，可能会引起一些胃的不舒服，稍微有一点，但是不会影响太多。然后你说你会不会去用这个药？那个答案当然是 应该的，就说你要知道这个利和弊之间的关系，只有利大于的弊我们才会做，而且这个医生都会实时的监测你的副反应，你的副反应有没有，如果真的有副反应的话，那我们就要把它停下来，我们换另外一个药物，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会有不同，如果你真的有反应的话，你要跟医生谈，我们有很多好的药物在这，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用其他药物。
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讳疾忌医，如果有高血压的问题一定要就医，一定要看医生。那高医师，我们知道在这过去两年我们是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当然我们这个疫情还在持续当中，那就您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这两年这个疫情的这个大背景啊，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特别是高血压的发病率有没有影响呢？
从目前的数据来说，或者是我的观察来说，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而且有个好消息的话，对于在美国，我只能说美国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或者过去的10年里面，在美国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和发病率在慢慢的减低，而且减低的很厉害，这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新的指南出来，我们有新的治疗方法出来，都是在减，比方说我们抗高血压药物啊，治疗高血压，控制血脂啊，治疗这冠心病，使我们的人民在心血管疾病的危害上面都在下降，死亡率都在下降。然后在过去的两年里面的这个，因为新冠的原因，是不是心血管疾病有升高，这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一个讨论，因为在死亡率上面我们没有看到有变化，然后在发病率方面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变化，但是是不是和血压方面会有变化呢？刚才我们谈到，如果在情绪紧张、抑郁啊等等之类方面，会不会引起你一个短期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这个考虑上应该是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和总体来说没有大的变化。
非常感谢高医师今天来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有关高血压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知识啊！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在这个方面的预防工作。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